我们没有去俄国，倒是又上了前线。途中，我们经过一片惨不忍睹的森林，树干断裂，土地也被炸开了，有好几个恐怖的大洞。天啊，这里也被炸得太彻底了。我对卡特说，
迫击炮打的。
他回答，伸手指着上面，树枝上挂着一个死人，一个赤裸的士兵挂在树枝分叉的地方，他的头盔还在，其他衣物都不见了，树上只挂着他的上半身，尸体的腿不见踪影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问。
他的衣服被炸掉了，
恰登嘀咕着说。卡特说，
这真够怪的，不过我们亲眼看过好几次了，被迫击炮打中真的会被炸掉衣服，应该是气流冲击的关系。
我继续找，真的是这样，那里还挂着军服的残骸，另一个地方粘着血淋淋的肉块，那肉块原来是人类的四肢，那里还有另一具尸体，只有一条腿上还看得见内裤碎片，脖子上也有军服的衣领，其他地方都是光溜溜的。树上军服碎片挂得到处都是，尸体缺了手臂，样子像是被扭掉的。我在距离20步的树丛里发现了其中一条手臂。那个死人脸部朝下，手臂受伤处的地面都被血染黑了，他脚下的树叶被刮得乱七八糟，仿佛他死前还用力踩过一样。
一点也不有趣，卡特。
我说。
肚子里有榴弹片。
也不有趣。他耸耸肩说。
不能变得软弱啊，
恰登说。这一切应该是不久前的事，血迹还挺新鲜的。因为所有我们找到的人都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决定不久留，而是通知最近的救护站。毕竟这不是我们的事，而是救护兵的职责。为了确认敌方阵地的情形，我方得派出一个侦察队。因为休过假的缘故，我对其他人有种特别的感情，所以我自愿参加。我们商量好一个计划，先爬过铁丝网，然后分道各自前进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一个平坦的弹坑，于是滑了进去，从那里窥探外面的动向。这个基地有中等的机关枪火力，它从四面八方扫射，虽然火力不太强大，但是也足以让人站不起来。一颗照明弹炸开了，整个地区僵硬地笼罩在惨白的光线下，随后黑暗再度降临，显得比之前更黑暗。刚才在战壕时，他们说我们前方有黑人部队，这可就不妙了，因为黑夜里根本看不清楚他们。况且他们当侦察兵特别灵活，奇怪的是他们也不怎么精明。卡特，就连克罗普都有射击过敌方黑人侦察部队的经验，因为当时他们烟瘾发作，竟然在路上抽起烟来。卡特和阿尔贝特只要瞄准点燃的烟头就行了。我旁边有颗小型榴弹落地爆炸，因为我没听到它朝我的方向过来了，结果吓了一大跳。此时一股莫名的恐惧感涌了上来，我现在孤单一人，无助地在黑暗里，搞不好某个弹坑里已经有两只眼睛观察我很久了，他手中的手榴弹已经准备好丢出来把我炸得粉碎。我试着振作起来，这不是我第一次侦查，这回任务也不算特别危险，但这是我休假后第一次出任务，更何况这一带我还很陌生。我告诉自己没必要大惊小怪，黑暗里应该没有人埋伏，否则怎么可能射击得这么低。可惜自我安慰一点用都没有，混乱中脑袋里的各种想法嗡嗡地响个不停。我听见母亲警告我的声音，我看见俄国人站在铁丝围栏边， 他们的胡子在风中飘动着。我想象着有沙发的食堂，那印象如此鲜明美妙。我想象在瓦朗谢讷的电影院，幻觉中我看见灰暗无情的机关枪枪口在窥视我，不管我的头怎么转，它就是无声无息地对着我。我既痛苦又害怕，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。我仍旧躺在这个浅浅的弹坑里。我看看表，才过了几分钟，我的额头湿哒哒的，眼眶湿润，手在发抖，轻轻喘着气。这不过是严重的恐惧症发作，不过是普通的狗也会有的恐惧，不敢把头伸出去继续匍匐前进。我的紧张渐渐融化，变得像粥一样，融成想继续躺在这里的愿望。我的四肢贴在地面上，我试图把它们移开，却没有成功，它们不愿动弹。我用力掘入土地，无法前进，于是决定继续躺着。我马上感到另一波浪潮的冲击，那是一种羞耻、后悔和安全感混在一起的感觉。我稍稍抬起身体看向外面，我的眼睛刺痛不已，于是我凝望黑暗。照明弹又升起来了，我再度低头蜷伏。我正在打一场没有意义的混战，我想爬出弹坑，却又一再滑进去。我对自己说，你得出去，那是你的伙伴，不是什么愚蠢的命令。才刚说完，我又听见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有一条命能丢。都是休假搞的鬼，我恼羞成怒地为自己找借口，这原因连我自己都不相信。现在的我软弱无力到了极点，只好慢慢起身，把手向前伸，拖着背脊，半个身子趴在弹坑边缘。这时我听见一阵响声，马上缩回弹坑。尽管有大炮的声音，我还是听得见这个可疑的声音。我仔细倾听，发现声音是从后面传来的，那是我们的人的声音，他们正在战壕里面走动。现在我又听见一个低沉的嗓音，很有可能是卡特在说话。一股无比温暖的感觉流过我的全身，这些嗓音，这些寥寥无几的低语，这些后面的战壕里的脚步声，一下子把我从无尽的孤寂和死亡的恐惧里拉出来。没有他，我可能早被孤寂吞噬了。这声音比我的生命更可贵，比母爱和恐惧更无价。他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保护力量，这力量正是伙伴的声音。我不再是黑暗里吓得浑身发抖的胆小鬼，我属于他们，他们也属于我。我们有同样的恐惧，同样的生命，我们以一种简单而又无比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。我想把脸埋进这个声音里，埋进这些曾经拯救我，未来也会支持我的几句话里。我小心翼翼地滑出弹坑边缘，像蛇一样贴着地面前进。接着我用四肢匍匐前进，过程挺顺利的。我观察方向，并且环顾四周，留意炮火状况，以便待会儿回去，然后我试着联络其他人。我还是害怕，不过这种恐惧是理性的，是种非比寻常的警觉心。夜里刮着风，炮火发出闪光时，可以看见影子来回的晃动。透过炮火光线看见的既太少又太多。我常常全神贯注地凝视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我前进了很远，然后又绕了一圈回来。没联络到我们的人，每接近我们的战壕一米，我就多了一点信心。不过我也越来越急躁，要是现在还错过机会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这时我突然被另一种恐惧淹没，我无法辨识方向。我悄悄地蹲在一个弹坑里，试图辨认方向。 曾经有人开心地跳入弹坑，进去后才发现跳错地方了，而且这种事还发生过不止一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开始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，我还是找不到方向，错综复杂的弹坑让我漫无头绪，我紧张的不知道该往哪边去，说不定我的方向和战壕是平行的，那这样一辈子也找不到。于是我又转了个方向，这些可恶的照明弹，我觉得它们好像亮了一小时，我根本动弹不得，一动就会有子弹围着你咻咻发射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一定得出去。我断断续续地向前，如螃蟹般在地面上爬，和刮胡刀一样锐利的弹片刺伤了我的手。有时我觉得地平线处的天空似乎亮了一点，不过这也有可能是错觉。这时我渐渐意识到，其实我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爬。一颗榴弹爆炸了，接着又来了两颗，炮轰开始了，机关枪也哒哒作响，眼下除了继续躺着没有别的办法。看来敌方开始进攻了，到处都有照明弹不停地发射。我蜷缩着身体躲在一个大弹坑里，腿泡在水里，水深到我的腹部。进攻一开始，我就要沉入水里，深到不至于窒息的程度，把脸埋在污泥里装死。我忽然听见炮火朝我的方向传来，于是我马上滑入水里，用头盔罩住脖子，嘴巴露出水面一点点，刚好可以呼吸。我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，某个地方传来咯咯的声音，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所有的神经都绷了起来。那个声音经过我的上方，第一批部队走过去了，而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破碎的想法，万一有人跳进你的弹坑里应该怎么办。我急忙抽出我的匕首，把它抓得紧紧的，连手一起藏在泥浆里，如果有人跳进来我会马上刺过去，这个念头像在敲打我的额头，我要马上切断他的喉咙，以免他尖叫求救。目前没有别的方法可行，他会跟我一样受到惊吓，我们两个都会因为害怕而扑向对方，所以我得先下手为强。这时我放的大炮开火了，一颗炮弹在我附近爆炸，这让我气得火冒三丈，我竟然差点被自己人的大炮打中。我一边咒骂，一边咬牙切齿地躲进污泥，愤怒的情绪爆发完后，我只能叹气和祈求。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，如果我们的人反击的话，我就能脱身了。我把头紧贴在地面上，听着远方类似矿坑爆炸的低沉的隆隆声，然后又抬起头，仔细聆听上面的动静。机关枪扫射不停，我知道我们的铁丝网障碍物很坚固，几乎没办法攻破，其中一部分还带有高压电，炮火越来越强了，他们肯定没办法穿过，他们得回头。我再度往下沉，紧张万分，我听见东西摩擦的窸窣声，爬行和撞击的嘎嘎声，期间还有一声刺耳的尖叫声，有人被射中了，看来敌方的进攻失败了。因为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